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12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美日联飞向中俄展示武力。你来的战略轰炸机，美国飞的也是战略轰炸机，你有核武力，我也有核武力，等于是一种对应。那说到乌克兰战争，乌克兰呢回复了美国的和平方案，那这是一个妥协版的，乌克兰这边已经做出了自己妥协的和平协议。这里边有几个主要的点，应该说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那个差不多在原来那20条啊什么19条那基本都摆平了，现在主要难受的这几个点啊，咱们看看这个妥协版的协议的内容。另外说到美国政治连遭重创，共和党开始分裂了。一个是在美国众议院有更多的人现在开始和民主党联手来反对川普的法案。另外那边呢，在印第安纳，川普下了大力气，天天砸这个参议院，最终大家还是没听他的，还是把他那个选举地图给他否了。这件事儿今天气坏了，刚才这还在这嚷嚷呢啊。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呢，经济工作会议本来按说是15五开端的第一年，人们还想看到一个新的五年，应该有一个新气象啊，而且现在经济有点死气沉沉，现在都在这等着呢，按说是不是开年的第一年有点大的动作呀，结果从那天的政治局会议到现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这基本内容都是一致的了。我给他一个评价，没有新衣服，缝缝补补又一年，您还接着穿旧的吧，没有任何的新衣服啊。一会儿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观察。最后呢是有一个最新的对中国的民意调查，这件事很有意思。原来人们呢，你比如说过去看稍微有一点年头的电视剧电影，人们呢都是在追逐事业，另外呢人们在追逐爱情，结果几年下来，现在的人们不在什么爱情，不要谈这个，现在人们更注重的是健康和赚钱。那说说当今中国人的心理变化，这里边在心理角度上，在社会角度上是有一说的，一会儿说说我对这方面的观察。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路透社的一个独家报道，有三位消息人士向他们透露，台湾外交部的政务次长吴志忠近日秘密访问了以色列。为什么是秘密啊？因为他是现任官员，作为现任官员要去大概就得秘密，要不然的话你像林佳龙也到欧洲去，那只能宣称是以个人身份，那我也得旅游嘛，对吧，我得带家人出去转转，哎，我不是职务，是个人，那这个是一个职务公务啊，到以色列。这个消息呢事先也没有公布，那为什么要神神秘秘的有这么一个秘密访问呢？因为双方在科技和防务领域要和以色列搞深化合作。之前有一个以色列的议会代表团，然后马上又有一个以色列的议会代表团，双方呢在通过这种隐蔽的不让中共跳脚的这么一种模式，现在在保持接触。你知道这代表团里来的都是什么人啊？哦，这很厉害的啊。双方呢互相学习，主要是赖清德呢想搞这个多层次的防空计划，叫台湾之盾。只要你说到什么盾，那肯定就是在学以色列，要学他的铁穹系统。那下一步铁穹是怎么搞的，在台湾这儿怎么弄，两边呢正在进行加紧合作。我认为对双方这都是对的。以色列现在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在他周围布的这个局，当然这里边主要的黑手是伊朗， 那中共的那只黑手也是若隐若现，特别是在这次10月7号大屠杀之后，中共整个的表现，我想以色列已经死了心了。那现在跟台湾这儿拉兄弟一把帮这个忙，这是题中应有之意，而且台湾本身就有自己的特点，两边呢可以互相帮助。如果要是台湾能够打造成像以色列那样的一只铁刺猬，这件事儿呢台湾无忧矣啊，这个是可以的。下边说是日本，继中俄联合军演之后，美国呢也派他可以携带核弹头的 B-52 轰炸机和日本的战斗机来了一个并肩联合飞行，公开展示武力。什么时候上演的？12月10号。前一天中俄联合巡演搞了这么一个，转天立刻联飞。这件事呢是由日本空军司令部组织发起的。日本军方讲，美方是上了两架啊 B-52 轰炸机，日本航空自卫队用了三架隐形的 F-35， 还有三架常规的 F-15 战机，六架伴飞这两个大胖子啊，在这儿飞了这么一趟。这也是中国上周在整个这个地区启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首次在这个地区展示军事存在。那这什么意思？简单的这一飞啊，我快速给拉了这么三条，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首先，美国和日本这个联合飞行展示的第一个对象当然就是中俄。我要跟你展示一下美日安保条约这个同盟的硬度，同时对你进行核对应。什么叫核对应啊？你上的轰炸机可以带核武器，那我今天飞的这个也是能够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啊，两边呢是搞了这么一个对应。你有核攻击，我就有核保护伞啊，这个是双方做的一个对应。另外你飞完我立刻飞，美日安保同盟啊，这是有效的，这算数啊，这个有啊，这个是没毛病的啊。首先展示给中俄，另外呢这句话很明确，你的节奏要是升级，对不起，我会同步升级来回应。所以说这一次的联合伴飞是一次典型的外交回应式的外交，是战略回应式的外交，这是日本媒体的说法。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告诉对手，美日联盟准备好匹配中俄的行动的强度，未来无需事事都通过什么外交渠道，现在看说已经没用了，而是直接用军事行动来进行对话。你上军事语言，我就对应你军事语言，你升级我就升级，咱们就看着怎么办啊，这是对中俄的这个语言。第二个对象是谁啊？那当然是对日本的国民了。你不飞这一下不行的。前一阵那高市让人家这么骂，那你川普也没吭声，卢比奥也不吭声，你们怎么回事？那这次呢，都让人家给锁定雷达了。那这还不急啊？那有朋友讲，让雷达照一下能怎么着啊？可能他对这件事不是很了解啊。简单跟朋友们解释一下，你比如说普通的雷达照射，有人站你对面拿手电打开照你一下，这能咋地？这不能怎么地啊，这个是很正常的。火控雷达是什么意思？有人站在你对面拿着狙击步枪，然后把他那个瞄准镜的激光瞄准点打开了，然后就在你的脑门，就在你的心口这儿的小红点在这儿转，你什么感觉？对方的枪口就瞄着你，就相当于这个，你就看着你那红点在你这心口这转，你瘆得慌不瘆得慌？你害不害怕？那是你的生命危险啊！所以说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说到最近，那日本国内对日本在扩军，扩军怎么扩啊？你就得增税啊！ 你说把国防加到 2%， 钱从哪儿来？从老百姓哪儿来啊？大家本来是有一些意见的。和平了这么多年，有一半人是愿意啊，咱们改变，有一半人是不愿意改变的。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啊，现在人家都骑到脖子上来了，你美国还不管。所以说美军呢，这次是为日本政府提供，首先我美日同盟是工作的，这一点。另外呢，你们的安全压力也是真实存在的，大家心里都有数啊，这是做给日本人看的。同时这个行动也是为整个亚太的印太的盟友们看的。旁边那有韩国，有澳大利亚，有菲律宾，这边有新西兰，大家都看着呢。中俄就这么飞，你那还日美安保同盟，你还是这一带地区最硬的一个同盟啊，结果呢你都不动，那我们大伙以后还怎么敢指着你？哎，现在飞一下给大家这儿全都踏实了。所以说主要啊，一个是给中俄，一个是给日本国内，一个是给周边盟友，这一飞战略意义是很重的啊，这是很大的。所以说这是非飞一下不可啊，这而且这个语言的套路基本确定了。我们这一直盼望今天12号嘛，那大概过个两三天又得来呀。明天就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了吗？13号到15号很多大家一块判断可能还有。那你要有，那这边也有。你干完了我转天一定干。哎，这个频率现在差不多就确定下来了。那中方就完了吗？没有，那能完吗？连云港海事局紧急公告，星期四，也就是昨天了，上午8点到下午1点，要在黄海南部地区进行实弹射击，然后要搞多少天的时间，它这有区域有地点，这我就不说了。首先啊，它还在闹，它还在搞实弹射击，紧张的气氛并没有散去，这是一。第二呢，你为什么公告了？你这海事公告、空中公告，你这不是说挺好的吗？你要去进行演习，你知道你的基本程序是什么呀？啊，正好谁过了个船，你拿无线电喊人家一声，那就叫公告啊。所以说这个呢，他是知道正常的程序的。前两天一直在胡搅蛮缠。那说到明后天啊，咱们展望，我认为呢，如果中俄就此偃旗息鼓，那可就太逊了。一看美国大胖子飞起来了哈，日本 F-35 半飞啊，这就算了。所以我的估计吧，我认为还会升级，这两天还会有大的动作，然后那边也会做出同样的回应啊，这个呢就起来了啊。说到日本这边呢，国防部长小泉他呢发帖吧，他说就在今天，他昨天发的帖嘛，今天将和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举行电话会谈，进行电话沟通，来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啊，更加的牢不可破。两边呢，可能要再进一步的商量下一步的动作了。作为高市早苗呢，也讲对川普本人在内的美国政府高官对这场争端的沉默，高市是有些不满了。在国会呢公开表态，他期待尽快和川普再次会晤，他要当面问问他你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能够明显感觉到高市这边是有不满的啊，是有不满的。但川普这边呢，现在有点被那个贸易战给缠住了，他现在不敢惹习近平啊，你好不容易现在连高端芯片都应了，如果因为这件事儿双方闹崩了，最后稀土也不给了，大豆也不买了，这不完了吗？现在川普已经完全被那件事给拿住了，所以说也对不起这边，也对不起那边，现在他很难受啊。日本呢，那你那边净胜了骂了，那这边呢还是有动作。高市早苗呢，他们搞了一个政策，取消了已经实行了42年的给予中国留学生的所得税豁免的特权。这个是什么时候呢？是1983年，当时中日税收协定搞的这么一个优惠， 也就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啊或者干嘛，他要工作嘛，整个的那个工作赚的钱所得税是全免的，来鼓励中国学生，帮助中国学生，是这么一个意思。说这个免啊，这个减免在外国留学生里边只有中国留学生独有。那现在人家宣布了，截止到2025年的12月，现在正在全力推出把它废除。不但废除这个，那你下一步什么非法就业、非法打工给各方面啊，有很多中国学生在底下私下在这么干嘛，有一些违章的一些收入严打。所以说下一步啊，中国留学生仅有的这点特权也就都没有。那说到高氏早苗呢，还有这么一个消息，美国福布斯杂志啊，原来郭德纲老开玩笑嘛，福不福排行榜有这么一个啊，他发的这个呢，年底了嘛，他会不断的发，他现在搞的这个是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2025年啊，整个这排行榜出来了，高氏早苗呢排在第三位，给他的评语是在动荡时代不屈精神的象征，这可以啊，这对他是这么评价。那第一名谁啊？那现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您认为是谁啊？啊，不是彭丽媛了，是冯德莱恩，对吧？她是最有影响力最狠的。那第二位呢，这个有点意外了，是欧洲央行的行长拉加德，也是一位女性。那高氏早苗别看就干了这么俩多月首相，那现在呢也啊这非常厉害了啊，他现在很厉害了啊。另外他讲的给他的评语说，他的决定关系到东亚的力量平衡与全球制造业的稳定啊，对他呢有很多的褒奖，排名第三，这算是一个大的光荣。谁第四呢？那您说呢？一国元首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第五位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啊，这都是这些位了。文艺界的也有了，那位唱歌的斯威夫特是排在第21位，还有那个谁呀、啊、比尔盖茨那个太太，我忘了看第多少位了，也在前20。哇、哦、他干嘛了？他做慈善，他捐钱捐多了，和比尔盖茨离婚的时候他可分了好多钱，他真往外砸啊，他真往外砸，那个人很厉害的。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方面的新闻。就在刚刚呢，这画面出来了啊，这画面挺精彩的。多家主流媒体，路透啊什么，大家彭博都做了这个报道，有图有真相。说乌克兰呢用远程无人机首次攻击了俄罗斯位于里海的那儿一个石油钻井平台，那是个很大的平台，眼看着这个平台因为可能有监视录像，四次被无人机击中，也就是有四架无人机打中了它，导致这个平台就被炸烂了，整个倾斜了，超过20口油气井就被迫关闭了。现在远程无人机打击已经扩大到了里海地区，距乌克兰边境大概超过700公里，这个打击呢，那是对俄罗斯石油的一个重大的打击。它这好几个平台呢，那炸完这个，那马上就下一个嘛，那是非常凶狠的。另外呢，咱们就说说这个报告。白宫官员呢向美国媒体透露，美国的高级官员将在13号到巴黎和乌克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代表进行会面。那昨天说那礼拜一，那不是那三大要去柏林啊，还不光他们了，还有别人一块去柏林等川普的电话吗？这个事儿是这么安排的啊。明天是礼拜六，他们先在巴黎谈，谈完了礼拜六礼拜天啊，那这个周末川普就不能打球去了，等着大家谈判的结果，然后礼拜一大家又在柏林等着川普的回话。这个时间安排的是很快的啊，安排的是很满的。所以说先底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卢比奥，我希望是他了， 如果卢比奥到那儿呢去开会，开完会报告川普，大家都觉得挺好，礼拜一这事儿就有可能敲下来一个大概棋啊，这是这么一个安排。那咱们就看看乌克兰最终不是回了三个文件吗？一个是关于和平计划的20点，这是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呢就是安全保障。第三个方案呢就是国家重建啊，等于是三大文件。咱们就看看第一个文件，因为后边那个比较好办。就说这第一个文件这20条大概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这是从乌克兰返回给美国的，我把它叫妥协版和平方案的内容，咱们看一看啊。这个整个的文件20条规定，该协议所有的签署方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地区的控制权，不是拥有权，是实际控制权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领土的地位将来只能通过外交手段来改变，而不能通过武力改变。也就是乌克兰将来想往回要，你不能打啊，好好说，好好谈，那也谈不回来，那他现在他这是对俄罗斯有利的，谁占领这个当然有利了，以后你只能跟我谈啊，你可不能抢啊，是这个意思了。然后下一条，顿涅斯克，这不是有 30% 的地方，那不是波克罗夫斯克、库皮扬斯克，这不是还在人家手里，这不是这两天正打呢吗？他们成立一个中立非军事缓冲区，整个的面积是 30%， 然后不能有任何文字表明整个的区域将属于俄罗斯的什么占领领土。也就是拿出一个 30% 的灰色地带啊，这个波克罗夫斯克什么的都包括在里边，这可不是你的。也就是这对乌克兰来讲是一个妥协，是一个让步，也就是我撤出去，但是我可没给你，以后这儿没人啊，这儿没兵，是这么个状态啊，这个就算说得过去了啊，他们找到了这么一个妥协的方式。然后还有下一点，乌克兰武装部队和俄罗斯武装部队将部署在边界的沿线，这 30% 嘛，你这边我这边，哎，在这儿不能进入这个缓冲区，也就是这些地方我让出来了，你的兵也不许进来，各自退一步啊，咱们留 30% 的缓冲区，将来呢这儿会不会变成一个自由经济区啊，变成一个免税区，那是以后的事儿啊，现在呢先这么定。下一点，关于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州冻结并有效承认目前的接触线，以火线停火。下一点，俄罗斯从他控制的其他领土撤出，俄罗斯必须撤出除刚才这五个指定区域以外的所有的其他占领区，他在苏梅、在哈尔科夫还有那么零星的一点小地方，从那儿你都得给我撤出来。然后这是土地啊，再往下说到扎波罗热核电站，在美国管理下重启扎波罗热核电站，这核电站归谁了？不能归俄罗斯，归俄罗斯乌克兰也不干，归美国。然后呢，把其中 50% 的电力输送给乌克兰，那剩下的 50% 的电力给谁呢？美国是有一些别的想法了，你比如说在旁边呢，我们可以搞一个数据中心，这不是有的是电吗？咱们搞算力中心、数据中心不是需要大量的电吗？你看这儿有电，这不挺好的吗？这就不知道了。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由美国来管理啊，这也是让了一步啊。再往下，没有要求让乌克兰将乌克兰退出北约的声明写进法律。原来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这是乌克兰的宪法，那你就不用修宪了。然后他们在另外的一份文件里边，美国保证北约不会扩张，也不会邀请乌克兰加入，这个之前都说好了啊， 怎么回避这个，你不用做什么，我美国单独和俄罗斯签一份东西，我们不会东扩了，保证了，然后呢我保证乌克兰不会加入，我说不他就进不了嘛，他用这么一种方式了。下一点，美国将反对在乌克兰部署任何北约部队，只允许部署乌克兰武装部队，兵力不超过80万人。第128条是60万，现在征下来呢，征到了80万。那现在乌克兰的一线部队有多少呢？差不多就这个数。它后边呢还有四五十万，就是二线部队吧，加起来现在130-130万啊，实际上一线的主力部队大概就80万人啊，这差不多。下一条呢，关于安全保障，说这一点呢和北约第五条是类似的，这个保障应由美国、北约和欧洲来提供。这个呢就是只要一动我大家全上啊，这原来北约第五条有这么一个说法嘛。然后下一条，乌克兰的选举必须在协议签署后尽快举行。之前28条呢是要在100天之内举行，因为这个明显看这个不现实。为什么呢？你得修改法律啊，然后各地还得准备，你首先得停火嘛，你不停火那些交战区怎么选举啊，老百姓在哪儿都不知道，对吧？都天天猫在地洞里边，那选什么选？你不打仗了，停，哎，这时候那就可以选举了。他需要时间准备，法律啊、组织啊、各地啊，他要弄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改为了尽快。下一条，欧盟整个计划预计乌克兰将在2027年的1月1号加入欧盟。哇，这个我还头回听说啊，这够快的了啊。然后说到下一条，俄罗斯的资产，美国计划部分解冻俄罗斯资产，部分资金用于乌克兰的灾后重建，一部分用于美俄的联合项目。这说的是谁手里呢？是美国手里的。那欧洲手里呢？那你管不着，这跟你没关系啊。这他说的是这么一个意思。总共呢要点说是20条，但整个的要点就刚才这么多，大家听听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蛮灵活的啊，我觉得还是蛮灵活的。你比如说当时主要就这三个条件卡在那儿嘛，一个是领土问题，对吧？第二个是军队规模问题，军队规模问题解决了，然后说到北约的问题，他们用一种婉转的方式也算把这事儿给绕过去了，双方都下来了。乌克兰这边呢，那就等着吧，等着你川普一旦下台，对吧？你现在川普和普京答应的什么不能北约什么的，那下一个总统就另一个说法了。所以说呢，这就等着这件事儿就完了嘛。重点还是加入欧盟嘛。那关键的领土问题，那怎么撤？普京非要要求你撤，那现在他们小泽他们也讲，那我也要求你撤，咱们俩都撤，把这块地儿空出来，谁也别占。这个勉强还是可以接受的，成立一个灰色的缓冲区，我认为比以前更接近了。这个也是欧盟同意的啊，这个现在交给美国，然后马上明天他们就开始谈这个东西，然后反馈回去，两边快速的搞，然后礼拜一啊在柏林等川普的回话，你同不同意？是这么回事啊。然后说到呢，那三份文件嘛，一个刚才这20条给大家说了，然后安全保障啊，那个呢大家也说了个大概吧，然后还有一个重建的事儿。泽连斯基表述呢，说美国已乌克兰已经和美国总统特使和就有那个库什纳和其他高级官员就战后重建计划的关键要点已经达成了一致。他说呢，他和贝森特和库什纳和贝莱德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芬克小泽和他们举行了会谈，讨论了这份经济文件，结果大家呢基本一致。原来讲的嘛，这三份文件里就这个就这份文件没有什么争议啊，这件事儿就比较踏实。这是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件事推进的一些进展。 那说说在这件事的背后其他各方一些动作，先说美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川普呢正在向欧洲领导人施压，迫使泽连斯基接受和平计划，要求呢放弃领土等等的啊，就刚才说的这个还在施压。前两天川普和德法英三国领导人的这个紧张的通话中，后来说嚷起来了啊，说当时很紧张啊，都快撕破脸，有点到那个，这当时就别不说了，这川普要拂袖而去，最后又给喊回来，就那么个意思了。因为这仨人里边肯定有人扮红脸，有人扮白脸啊，一块来面对川普，有说好的，有说恶的啊，是有这样。然后呢，川普在通话中呢又批评泽连斯基说，你呢这个无意修改你的提议，不愿意做出让步啊，也不听取美国的意见啊，对小泽呢又进行了一些抱怨。然后呢另外一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国向欧洲提供了一项计划，也就是和平之后他们拿出了一个愿景，首先美国会从稀土啊到石油勘探对俄罗斯进行投资，使俄罗斯摆脱经济孤立的状态，来恢复俄罗斯，看这个啊，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能源供应。啥意思啊？在川普这个计划里，要求欧洲一旦和平了，你们还去买俄罗斯的能源，买俄罗斯的油气。欧洲这儿刚下定决心要彻底放弃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我们这儿都做得差不多了，川普这儿又改主意了，你看我都跟他合作了嘛，那里边有我的股份，美国在里边投了资了，你们买吧。你看到没有，他又调过来了，前几天他还不这么说，这两天啊，他马上他就掉头又过来了。那估计那边普京他不干，因为普京原来一直是欧洲的锅炉房嘛，能源都是他那儿的，现在你们都不要了，那怎么办？那以后俄罗斯也没机会了。所以说川普呢现在又往这边说，哎，又向欧洲推销俄罗斯的能源啊，你就知道这人整个川普的这一版的方案，欧洲的评价是反应冷淡，人根本不拿这事儿当回事儿，你也做不了这个主了。然后说到在联合国呢又搞了一件事儿，这个美国啊现在他的心态，这是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一个决议，这是乌克兰提出来的，旨在加强国际合作，最大限度减少切尔诺贝利灾难后果的一个决议。什么意思呢？前一阵可能打仗把那个切尔诺贝利他原来弄了一个保护层，那里边一些核污染都给封在里边了，说前一阵炮打的呢炸出洞来了，里边有东西就可能往外出。这不是乌克兰就提出这么一个，咱们还得保护这个切尔诺贝利灾难的现场，还得维护它的安全，这不挺好的吗？整个文件得到了97个国家的支持。俄罗斯他首先反对，那中国、白俄罗斯、朝鲜这肯定反对，美国加入到了反对的阵营，和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朝鲜一道投了反对票。几个国家，1、2、3、4、5、6、7、8，八个国家投了反对票，另外有39个国家弃权，将近100个国家支持，欧洲啊，包括英国各方面，大家都支持。纽澳什么的，加拿大都支持，哎，美国加入了这帮国家，他开始反对，你就知道现在啊，美国现在这个面目现在已经到了一种什么地步，根本不严了啊，他已经完全坐在这边去了。这是美国这方面背后的故事。再说说乌克兰，那乌克兰呢，现在还是讲，你比如说让出这 30% 的地儿，这要成立一个是什么？缓和区啊，或者叫自由经济区啊，你甭管它叫什么吧。嗯，泽连斯基还是讲这个问题将由乌克兰人民来解决。 因为这涉及到领土问题。我没说给你啊，我只是说退出去，我退出去你也退出去，就是这样的问题，乌克兰也必须通过公投来解决，只要涉及到一丝一毫的领土问题，没有公投也是不能做的。小泽把这话说到这儿了，这很严重的，这个不是什么推卸责任啊，这个你必须，你看我提出一个妥协方案了，但这事儿啊，提前讲在前面，我是要通过公投的。另外呢，乌克兰和欧盟达成了一个十点反腐和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一个计划。十点反腐方面的问题，乌克兰对欧盟做出了这方面的保证，所以说反腐这件事儿还是很严重的。下边说说欧洲这边呢，欧洲这边现在气氛也很紧张。首先呢，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批准了第六笔23亿欧元的资金来帮助乌克兰的财政啊，这是一笔钱。另外欧盟呢启动了它的第122条款，内容是无限冻结俄罗斯资产。这个条款的启动是俄罗斯发动的战争打乱了欧洲经济，以这个为理由最后启动的这个条款。在这个条款下，挪动资产不受一票否决的限制，只要欧盟多数成员同意就可以了，也就是要强制用这个122条款。这样的话，匈牙利和比利时的阻挡就挡不住了，因为现在德系的、德语系的、法语系的、英语系，大家都认为应该这么做。现在只有匈牙利和比利时啊在拦着，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很厉害，他们要动用这个。同时，欧盟警告比利时，如果比利时首相啊德威福阻止向乌克兰提供这2100亿欧元的贷款啊，这加起来总额是这么多，那比利时将面临和匈牙利同样孤立的境地。这位比利时首相要求提供额外的担保，以避免比利时和欧洲的清算银行，因为钱是要从我这儿拿出去，可能会遭到俄罗斯的诉讼和报复。但是欧盟领导人反复的给他做工作做保证，他们的耐心正在耗尽，就准备考虑由有效的多数票强行通过这个决议，来绕过比利时和匈牙利的否决权。要强干了，这之前讲了啊，冯德莱恩这次他们是当真的，和梅尔茨两个人给他做工作做了一下午，那俩人觉得还行啊，道理我们都讲透了，哎，结果比利时首相出来，我还是不同意，他还是不同意，现在呢准备要硬干了，这也是为他解套了。这清算银行的行长今天的新闻，他收到了俄罗斯人的死亡威胁，就如果你敢把这钱从你这儿划出去，宰了你，嚯，都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你现在我可挡来着，你们要硬干，那我也没辙了。那时候你就别冲我来了，这也算是给比利时解这么一个套了。你要说两边真能闹这么僵吧，那不至于了。欧盟总部就在布鲁塞尔，就在比利时，能把比利时首相收拾成这样吗？那不至于啊。那这是欧盟。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做了这么一个讲话，说普京正试图再次建立帝国。他为什么能够持续对乌克兰持续这场战争呢？吕特呢直接讲，答案是中国。首先，中国是俄罗斯的生命线，中国希望阻止他的希望阻止他的盟友在乌克兰战败，他是不希望普京在乌克兰栽跟头的。那后边他之前的投资不就全完了吗？也可能俄罗斯因此而发生内乱，那不是习近平愿意看到的，这是第一。第二，吕特讲，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无法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现在把矛头呢都指向了背后的中国。所以说现在欧盟和北约对这一点他们是比较清楚的。吕特甚至讲说，很多人低估了这个威胁，错误地认为时间是站在西方一边。他讲不是这样的，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来应对我们祖辈经历过的那种规模的战争。祖辈爷爷辈经过的那场战争，那说啥呢？就是二战嘛。二战当时什么规模呀？那我们现在就要照着那个来做准备了。嚯，这好，北约认识都到了今天这么一个高度了啊。今天的评论呢，我仔细的看了好几遍乌克兰这个妥协版的新的方案，我总的感觉，既然是他们这边提出去的啊，应该说在这方面他们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我认为这还是可以接受的。里边呢有一些啊妥协，包括首先保护了自己的原则啊，把一些解决不了的也给搁置了，剩下也都绕过去了，我认为这可以接受啊。作为领土问题、军队规模和北约的问题，乌克兰都做出了让步和妥协。现在领土问题，我认为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普京那边呢，他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他也有接受的可能性。现在作为乌克兰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保障。美国不能凭川普一句话，那句话一分钱都不值，必须要给一个确实的说法。这个美国你必须要承诺啊，我给你北约第五条的待遇，那不能这么说啊，这必须你把事儿要说清楚啊。这件事儿呢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关注的焦点。时间发展得很快，明天他们高级官员就开会了，礼拜天呢开完会以后回去再自己各自磋商，然后礼拜一那边川普和欧洲领导人就通话了，所以说那时候大概的局面差不多就露出来了。现在看呢，确实有所推进啊，有所推进。来，下边我们说说委内瑞拉。先说呢，那位诺贝尔没赶上发奖的那个时间，但是晚了一两天，他还是到了挪威奥斯陆。到了以后呢，就现身。嚯，下边有很多人在底下给他欢呼啊，他从阳台上出来啊，大家给予他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这很厉害的。那最后说你怎么来的呀？啊，最后说呢，我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帮助才来的。他还是确实当时在委内瑞拉首都的郊区，在他的铁粉那儿藏着呢。最后乔装改扮啊，戴了假发，最后出来坐着小船就奔外边有这么一个岛，在中间呢经过了多次委内瑞拉士兵的拦截和盘查，惊险的都躲过去了，据说经过了八次检查，最后终于到了那个岛。到了那个岛以后和美国就连通上了，然后说呢，我们要一艘船啊，要往前走，要奔你们那边去，别给我炸了，因为这两天美国红了眼，逮谁炸谁嘛。啊，那边也知道了，好，保护你的安全。最后到了那儿以后，那边呢，川普政府给安排了一个私人飞机，啊，有一个私人大亨帮忙，直接就飞到了挪威。啊，这很不容易了，很不容易了。啊，当然，马杜罗那边也宣布了，说只要你走，你就是国家的叛徒，啊，你就别回来了，我们就抓你。然后这女的呢也非常的强悍，这马查多啊，说我一定会回到委内瑞拉，对此我坚信不疑。从这儿拿完和平奖，当然很遗憾了，不能再给他举办一个仪式了啊，来晚了那么一两天，但也还行了。完了从这儿去美国，去白宫去见川普，然后从白宫那儿，从美国那儿，可能他就真的要回到委内瑞拉。嚯，这女的很强悍啊，很了不起，很厉害的一个人。然后美国财政部也刚刚宣布，对马杜罗他和他的多名亲属啊，包括那一些委内瑞拉运送石油的船只实施制裁，以后石油你也别出来了，出来抓你一个啊，只要一冒头就抓你，不抓了一条大的吗？后边还抓。现在他正式宣布了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这手续有点后补，你应该先公布然后再抓人家的油轮呢，他现在他后给补上了。另外呢，有一艘具备核打击，一架具备核打击能力的 B-52 在委内瑞拉海岸附近进行了长时间的盘旋，让委内瑞拉得能看见啊，这大家伙在这转呢，来恐吓他们。 说到美国司法部呢，他们公开了整个这个威武的画面啊，委内瑞拉的那条原油运输轮老大了，结果直升飞机去，然后下边降落，最后特种部队下来啊，然后战术动作啊，然后奔驾驶室啊，等等等等，没有用一枪一弹成功的拦截。人家作为一个威武的画面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展示，我看呢下边有很多人就发出了疑问，你这不是干挺好的吗？没有冲突，没有任何的人员伤亡，战术动作干净利落，这么大一船你都能把它拿住，那那么点的小快艇你干嘛要用那个上百万美元的定位的导弹呢？你直升机往上一弄，下边那给我站住，你给我停，你不停的话我立刻摧毁你，谁敢不站住啊？在直升飞机面前谁跑得了啊？然后特种部队降下去把小船拿过来我开走，那不就完了吗？或者你检查一下它上面到底有什么，为什么就不留活口啊？落水的都要斩尽杀绝，难道美国人现在都这么想事儿了吗？那么大的船你都能把它办下来，那小快艇你怎么就办不下来呢？啊，是这么个事儿啊。在委内瑞拉的关键之际，普京向马杜罗伸出了援手，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普京向马杜罗保证莫斯科对他政府的坚定支持，两边还讨论了一系列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啊，还有一些联合的项目。那人家就没说了。与此同时呢，有情报显示，他们都公开了，俄罗斯的将军叫马卡列维奇正在训练委内瑞拉的军队来应对可能发生的和美国的对抗，这几天公开亮相，亲自监督这些演习和训练，他带了200多教官啊，这支部队一直在那儿啊。这马卡列维奇这两天上电视能看见他，人家故意的，这啥意思啊？普京此举有点跟美国跟川普有点对着干了。因为什么？你直接扣押了他的邮轮，各方面这事儿已经升级了。普京立刻就打电话过去，然后那边公开画面啊，俄罗斯人正在训练马杜罗的部队，你还别随便打，打弄不好打死我俄罗斯人也说不定啊。那他是这么个状况，所以说现在那儿呢又有可能变成一场跟上一次一样的代理人战争。上次呢是那瓜伊多选赢了，两边大对峙嘛。当时把那老博尔顿国安顾问给急的，天天催川普，两营兵就可以把这事儿办下来，咱们就能把委内瑞拉拿下来。川普不敢啊，一直犹豫，一直犹豫。最后普京派了一个运输机去，就去了一营兵，把马杜罗的总统府就给绕了。哎，站岗保护，直接露面。结果川普更不敢去了，那次机会就错过了。结果这次现在到临战阶段了，普京又出手了。他能跟马杜罗说什么呢？直接支持他，现在也没能力了。我估计就是鼓励马杜罗，别怂，你跑也没戏。我给你留着退路，将来你可以奔我这儿来，但现在你不能怂。你看川普他敢动你吗？你让他这么做张做势的一吓唬，最后你跑了，人家拿一个整个的，吃一个完整的，那也太便宜了。千万别怂，他就现原形啊！我估计是给他鼓励这个。可是你看整个的过程中，中国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你是跟川普说也罢，还是跟马杜罗说也罢，你甭管跟谁说，不吭声。从这一点上看，他完全配不上一个世界的大国，在世界各地呢，哎，赚赚钱。啊，无利不起早，还停留在这个层面，但是在世界上的这种战略大博弈啊，这代红卫兵差远了，他还是做不到啊。这时候你不上，你那儿好几百亿美元的投资，那么多国企在那儿，不敢啊。你看人普京就拿得下来。来说说以色列，以色列这边也有一点新的动静。那加沙这下一步第二阶段还怎么办？还差一个人质的遗体，那个如果找到的话，那就进入第二阶段了。那怎么办？哈马斯的一个高级领导人接受半岛电视台的采访，直接讲：我们可以冻结武器， 但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和平计划中的那个解除武装的要求。什么叫冻结武器？我不增加了，我现在比如说一百把枪，好，我就不增加了，我也不买新的了。但你要说把这一百把枪交出去，那不成，那不成。我现在的库存和现在拥有的，我不再增加，这可以啊，交出去是不能答应，等于呢不会放下武器，拒绝解除武装。那川普呢，这两天不是还天天念叨他那八场战争的吗？我今天也动了动手指啊，基本上他那也差不太多了。八场所谓的停火，现在泰国柬埔寨他打得越来越凶啊。卢比奥也打电话了，据说今天川普应该给那两位打电话，没用啊。这个因为你现在柬埔寨利用那个时间，你从中国买了那么多硬家伙，那泰国一看早急了，非要把你炸了不可啊。啊，这今天说了空军可能要进去往纵深发展，那柬埔寨这完了。然后卢旺达和刚果那边又打起来了，这第二场了，这就黄了。然后哈马斯这个他所谓的第三场拒绝放下武器，这个大概希望也不大了。然后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和珍珠党拒绝交出武器，到现在拿不下来啊，不交，这四个了。然后呢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那边塔利班，现在零星的交火一直又没停，还在打呢，这多少了？这五个了。然后这乌克兰什么的，这整个的这事儿，这是什么第六个。那现在这事儿也谈不明白，也拿不下来啊。所以说他所说的八场战争到现在我给他数着，这六个基本就黄了，天天他还在那儿说呢。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川普呢说他的股市，说在过去十个月里创下了51次的历史新高，说这太吓人了。啊，他讲呢，在过去的十个月里，我们伟大的美国股市51个新高，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那美国股市真的就那么好吗？咱们就以标普500为例啊。那从1月份到现在，整个今年美国股市的表现怎么样啊？在全世界的范围相比，美国股市的表现一般，只能这么讲啊。我查了一下，欧洲的股市明显的跑赢了美国，领先美国啊，什么德国法国这些啊，他们的涨幅明显的超过了美国的市场，这个大家凡是那个查的都知道了。日本那明显超过美国嘛，你现在基本在51000左右转悠，原来说今年能搞到50000，早就过50000了，所以说一直这样啊。然后说到呢，那香港啦，包括韩国呀，这些人家都涨了20%以上，标普呢大概17%左右，所以说亚洲市场也远超于美股的涨幅。中国呢，中国略微低一点啊，中国这个最近不又下来了吗？有点反复。然后新兴市场表现，人家都涨幅都在25%以上，所以说也跑赢了美国。美国股市是上涨了，但是呢在整个全世界这场马拉松里面，它只能算中游。前边你刚才说到欧洲、亚洲包括印度啊什么的等等这些国家，人涨得都很猛的，所以说美国股市的这点成绩还真没有到他说的那么一个程度了。你看川普呢现在每天洋洋得意，只要是面对记者面对民众，他基本就那两件事儿：第一，无限吹嘘自己，第二，无限贬低他人。然后说大家都说现在这经济不行，输了那么多小选举，他就不相信，他就认为我们的经济好极了，他就活在他自己的那个世界里边，天天那么无耻的吹捧自己啊，什么华盛顿呢、林肯呢都不如我呀，我是空前绝后了。然后说到别人呢，别人都是傻子，别人都250。在这么一个伟大总统的衬托之下，曾经让大家看着不堪入目的普京、习近平三胖这些人，现在突然发现这几位还看着还顺眼一些了。在他 郭德纲讲话在同行的衬托之下，那几个看着也没那么讨厌了，好像现在都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另外说说呢，这个爱泼斯坦档案，那现在幸存者和参议院的很多议员要求，因为19号就大公开了嘛，他们要求对爱泼斯坦档案进行第三方审计，也就是在公开之前，大家要认定你这有没有经过篡改、删除，或者是悄悄的丢失一些内容。这个手脚肯定是做了，拼命的阻挡，阻挡不住，那19号那不是有30天吗？那就在这30天里，那还能闲着吗？现在这些人早知道啊，现在要进行审计啊，这会批准吗？那不知道了。另外呢，还有一条消息，美国司法部呢撤销了关于国际足联腐败案件的起诉。这里边还有美国人呢啊，这里边涉及到了一个涉及到电视转播权腐败案，这里边有前福克斯的高管叫洛佩兹等人，原来和国际足联他们上下其手，在里边黑钱这样的这么一个事儿。按说美国当时又抓住了现任国际足联的小辫子，原来还记着原来那老家伙布拉特就是被美国 FBI 最后给折腾，最后都土崩瓦解，现在的国际足联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腐败组织，正起诉呢。结果这两天美国联邦检察官向法院提出撤诉，什么时间这个决定出现，是在川普获得了国际足联主席给他的和平奖之后，然后那边就撤诉了。为什么哄着他玩？这背后都有事儿。所以说呢，你看他拿到了那个，你给了他哄着他玩嘛，然后他立刻把这个就给撤了。另外下一个呢，就说到了整个共和党这个分裂，印第安纳州的参议院以31-19的投票结果否决了把该州选区重新分配地图的这个提案。原来呢，这个共和党的这整个的参议员是共和党7个人，民主党有2个人，是7-2。改完了这个地图，他们认为能够达到9-0。当然现在都不一定了啊，因为前两天乔治亚州一个深红选区愣让人家给翻过来了，是121选区吧，原来是倾向川普这边赢13%，现在呢让人家那候选人赢了13%，发生了20%+的翻转，那你什么州也保不住啊。所以说呢，现在你但是他这个要意图改回到9-0，结果呢众议院通过了，到参议院让人给挡住了，使川普在2026中期选举之前推动全国的共和党执政州重新划分选区的努力进行了一个重大的打击。参议院中有21名共和党人和10名民主党人投票反对了这个法案，有21个啊，今天把他们的名单都给列出来了。这个在共和党内部是一个重大的，特别是最近这一两年闻所未闻的一次大的分裂。第一时间川普立刻宣布把这21个人的名字给我列出来，然后对他们在党内的初选，你下一步还选不选了，立刻啊进行挑战，在初选里边把这帮人都给我干掉啊，就要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要折腾这帮人。简单说说啊，我第一时间看到了彭博对这件事的报道，很有意思，说几个月以来川普一直在跟这帮人施压，而印第安纳的参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一直拒绝配合，理由是在参议院里他们拿不到足够的支持票，不能搞这张新的地图。结果在最后时刻，川普和万斯以及全国其他的共和党的要人和政治团体多次打电话，甚至亲赴印第安纳和华盛顿去拜访，万斯就去啊。然后呢，议长约翰逊和其他这些领导团的这个领导团队的成员也都分别给这些众议员参议员们打电话，全员动员出动，力压这帮人，让这帮人改变想法。在这帮人的这个攻势下，大多数共和党州都老老实实的照做， 德州、密苏里、北卡都通过了有利于共和党的新地图。佛州，三德子说了嘛，他马上也要搞，估计这也没问题。但是没想到到了这儿一下被挡住了，就死活不让你过。所以说到这儿呢，那坏了，因为你们那边这么搞，那民主党这边也开始搞，加州这不是搞了吗？弗吉尼亚州现在这两天正在弄呢，然后是犹他州的法院啊，现在呢那儿也有一个裁定，俄亥俄那边呢好像也在有动作啊，现在大家都在搞，结果没有想到在印第安纳这儿遭到了重创。那代价是很大的啊，代价是很大的。结果他们遭到了严重的暴力，说州参议员克莱德是遭到暴力威胁的主要的受害者之一。他讲，我从事公职14年，从来没见过这种手段，把老婆什么的吓坏了，爆这个炸弹袭击啊，然后呢也是半夜给送披萨，然后呢警方最后他那个收到的威胁太多了，最后警方干脆就在家门口部署了巡逻车，这家人才能睡觉，然后警察在这儿还要把那个灯打着，让远处的这些来恐吓威胁的人知道这儿有警察，别过来，就到这么一个地步。然后这位大哥讲，这个吓不倒我，我不会投票支持的。还有一位参议员叫古德，那也是共和党人啊，他也是投票反对，也是啊，这个直接威胁要杀他的老婆孩子，最后警方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结果有人呢说冒充，说他们家出事儿了，说他正在家家暴，警方不明所以就冲到他们家来，把门给踹开了。然后呢他当时穿着便装，可能警察也不认识他，有人把他给怼到墙那儿，然后呢老婆孩子都傻了，从屋里出来怎么了，警察这一看，哦，让人报了假案，然后跟大家道歉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所以说这还是原来我一直支持的那个美国的共和党嘛，现在就这帮支持者现在都干这种事儿啊。印第安纳这儿出现了一个大的分裂，21个人投了反对票。这还不光是这儿，昨天在众议院也上演了一幕，有13名共和党的众议员和民主党议员联手，迫使呢有一个议员叫戈尔登提出的一个法案，他把这个法案给通过了。这个法案是干嘛？废除川普剥夺联邦雇员劳动权利的行政命令。川普不老签这个行政命令吗？要剥夺他这个权利。结果有13个共和党议员加上这些，有5个判过来就能赢啊！结果他们有13个人跑到民主党这边，也通过了这么一个法案。所以说这些人现在越来越不听话了，这有点控制不住了啊！共和党内部发生了这么多的分裂啊！所以说下一步呢，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另外 CBS 的报道，42个美国的免签国的公民如果想到美国去旅游，必须提交5年的社交媒体的使用记录，如果有反美反川普言论将会被禁止进入美国。昨天我就说了几个国家， CBS 这把42个国家的名单全拉出来了，我估计都没跑，所有的免签国就都别去了呗。然后说到医保呢，那就因为这事儿美国才关的门嘛。大家别忘了啊，所有这个法案要通过要多少，要60票。最后呢当时是赢了要投一次，那最后投吧，民主党呢还是坚持他原来那个，最后呢没投过。出现了一个51-48。密苏里州的那位共和党帅哥霍利啊，加入了民主党那边，他们赞成那个所谓的奥巴马补贴、奥巴马医保。最后这个呢，当然这边还是过不了，到不了60嘛。那共和党也推了一个，他们推了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川普那个案子。哎呀，就别补贴了，那弄这补贴干嘛？直接把钱发给民众，人家愿意上哪儿上保险去，你就让人自己去就完了吧，让人家自己来决定。这就是川普的方案。最后大家一看，你那个版本是什么呀？给每个人每月80美元，然后祝你们好运，你们愿意买保险就买，不愿不买就拉倒，就给80块钱。80块钱能管什么用啊？ 原来那奥巴马补贴是因为由政府再去跟这些保险公司谈，等于是政府代表这几千万人和保险公司谈，这是个大单，当然你能谈得下折扣来，保险公司就会给一个大的优惠嘛，所以说总价格是不高的。那你现在你不跟他让每个人自己去找保险公司谈，那价格是很高的，你一个月就给他80块钱，结果呢他要付几千块钱来买那个保险，有的人有病史甚至更高，那不就完了吗？那民主党一说，你这也不是起哄吗？啊，这就是你们的方案啊，给大伙80块钱，让大家各自走路，这不是扯呢吗？这不是，这事儿也没过啊。那最后呢，别忘了啊，整个的这个政府关门是到明年的一月份，到那时候又因为这事儿，你还得续啊，你又续不下来，接着关，到那时候咱们就接着来。然后说到呢，啊，这是 CNN 的一个报道，司法部呢还是没有说服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大陪审团对纽约的总检察长那位詹姆斯那位黑人女士提起诉讼。原来对这个詹姆斯对那个科米这两个原来 FBI 那局长不是起诉了吗？起诉完了以后，因为他这个检察官不合格，被法官给驳回去了。那现在你得重新组织大陪审团，重新整啊。结果还是过不了，这要打击报复还不容易啊！这要正进行政治打压，下边的法官们都不太配合啊！这个是也算是现在，那你要说现在川普独裁了，那我认为还没到那个程度啊！你看下边那帮人呢，他还是顶着干，你拿他还真没辙。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说说这个中国经济工作会议。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在两会之前啊，中国呢都是这个标准的套路了。首先是政治局开会，把大的原则定好，然后就是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各省的头头，然后中央委员这一级的吧，差不多就都来了。然后呢，今天定完调，然后就可以基本国务院就可以起草东西，然后两会的时候，他那个政府工作报告。明年要怎么干啊？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动作，没什么新鲜的。那毕竟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人们对这个经济工作会议还是有一些痴心妄想的，还是希望你看看现在都死气沉沉，也没什么动静，螺旋性式的下坠，能不能给大家提一口气，让人们振奋一下，让人们看到一些希望，能不能从这个死亡螺旋里边走出来，这个是人们还是有这么一些啊，这个希望的吧，还有这么一些指望。那这次有吗？我还是这句话啊，没有新衣服，那怎么办呢？缝缝补补又一年啊，这个穷年就这么过。当然说到这个会呢，那李希又出来开会来了，结果让很多摇棍啊，前两天都编了，一看那马兴瑞就是新疆的那位啊，在陈什么权儿，那个完了以后又派去这马爷也折在新疆了，到底是因为新疆还是原来他在广东那点的破事儿，反正这人也完了。然后说到呢，李希好像跟那马兴瑞还比较近，那李希这几天也不出面了啊，完了，这又不行了。结果李希又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这帮人怎么解释了。来吧，咱们就说说这个标题吧，就说他都说什么了。整个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我只说标题啊，不说内容了。第一，内需主导，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要推消费。啊，这是首先第一，他也知道啊，主要问题现在就是消费问题嘛。那消费不旺，整个大盘推不动，他要搞这个。那搞这个他要搞什么呢？他主要还是聚焦在这个供给侧。什么意思呢？要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啊，然后呢在这里边增强预算规模啊，然后呢优化地方政府的什么债券的用途管理，都是在这一侧。那消费端呢？你给人发钱不就完了吗？你给人家发消费券不就完了吗？一个字儿没提，说的都是我们政府这儿再 整点什么措施啊，咱们再整点什么事儿啊，再搞这个啊，通过这边的努力来促进消费。这是第一了，第二是创新驱动啊，培养什么高科技了，然后把这个长三角、珠三角啊，这还有金经济啊，这深化人工智能是这方面了。第三啊，要搞这个什么坚持改革攻坚，他改什么革呀？现在最大的那件事儿就是全国统一大市场。从李克强到李强推了那么多年，为什么那么大难度大家都不听？这统一大市场跟市场没关系，这不是要搞市场经济不挺好的吗？没有，我原来给大家解释过，这什么叫统一大市场？他们要把各地的资源要整合到一起。咱们随便举个例子啊，你比如山西我有煤，对吧？一到过冬的时候，那你天津、北京都得跟我要煤啊。那好，那我就跟你要个价钱，或者是啊，我得给你提点别的条件，对吧？你一到过冬的时候，你要过冬取暖嘛，哎，我得给你提点条件。这为什么？这煤是我省里的资源，这一统一大市场呢，对不起，你山西省就不要为这事儿说话了。全国统一调拨，你跟我废什么话啊？这煤不是你的了，那地方能干吗？你想，我就这么一个拳头。另外呢，有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的工业制造业，当然很脆弱，那他也勉强挣钱，他图个方便嘛，这也是 GDP 啊。那你说给我全国来个统一大开放，我不能搞一些自我保护了，那你长三角珠三角的那些企业，我哪干得过你们啊？那你们全来了，那我地方这点制造业全死了，所以说那能行吗？我因为一个省跟一个国家还是有那么一点像的，他还是要保护一下自己的，所以说你要推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个大家为什么一直顶着？你要这样的话，那先进省份把我们全吃了，我们谁也打不过了，而且资源你们都拉走，我就更没辙了。所以说呢，这个啊，这是他所谓的改革。然后对外开放，他要干嘛呢？海南自由贸易港要封港了，要建设了，要怎么怎么样啊？这，你把一个好好的香港给砸了，你非得弄一个海南？你知道为什么香港成为香港吗？为什么海南就不能成为下一个香港吗？我不知道他们真的是不是懂这个啊，我不是太明白。然后是什么加强什么第五条，加强协调发展、城乡融合什么的，这说的很多都是粮食啊，说的是农村，然后帮助农村的一件事啊。第六呢是清洁能源双碳引领，推动绿色转型，这也是他的一个新的啊，这跟川普不一样啊，这是他的一个大生意，川普是不要这块生意的。第七呢是民生为大，努力为民众多办实事。按说呢，这应该大家都盼着，这块应该多搞一搞。为什么？你给大家来点福利，对吧？你现在人口这样断崖式下跌，鼓励大家生孩子吧，鼓励大家多结婚，对吧？然后呢年轻人就业各方面，是不是给大家一点？我看了半天也没什么新鲜事儿啊。然后第八条呢，坚持底线什么的，就是八大重点任务，这已经到了最后一条，叫守牢底线，化解领域风险。刚才说了那么多，有一件大事都没提，那就是房地产。到第八条说了，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把这个放到了最后。所以说这房地产的位置啊，这个基本上八大工作基本都跟大家说清楚了。在里边呢，我看到有一些专家第一时间的一个点评推荐给大家。首先呢，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啊，这是一个保守稳定的这么一个战略。首先第一，作为财政政策来，就是加大投资，提升财政赤字的可能性基本是没有的。这叫干嘛？你对比那边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上来就来了这么一炸，那很多人一看这要增加国家债务，那还管那个了，现在我得把这大盘推起来，我得把物价打下来啊，这他得干这个啊。中国这方面呢是非常偏于保守的啊，这个呢是没有的啊。 也就是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也就是今年进一步提高啊，政府花钱提高赤字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这是第一啊，政府在支出方面比较保守。第二呢，明年两新两重的预算规模增加幅度是非常有限的，对一些新企业重点工程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呢它不像以前啊发几万亿啊一两万亿，没有啊，这次呢可能连他这判断连一千亿的增量都没有，非常保守。第三呢，对服务业对这个消费整个的重心，刚才我讲了还是在供给侧，基本上都是政府这边在这边做什么，作为老百姓那一边怎么让大家去消费，在里边看不到有什么明显的措施。然后这儿讲呢，这下一条就是确认了货币政策的宽松是有限的。这里边直接讲啊，是择机降准降息。他这个经典的这个，我不是专业人士，我是抓不到这个的。人家就讲呢，所谓的择机，也就是灵活高效运用等等的吧，也就是能不用就不用，能不降准降息就不用，没辙了才会择机，才会降准降息呢。所以说这方面呢基本也没多大指望，都是一种比较保守的比较稳定的这么一种做法。说到房地产，这就别说了，这房地产呢首先排到了最后一名，然后呢在防风险各方面啊，它只是用了一个稳定的角度，基本上也都是降级了。所以说房地产整个的位置啊，大家心里都有数，它不会在这上面花钱了，这是经济学者对这件事儿整个的评判。那下边说我从新闻角度我的一些观察，为什么我说它缝缝补补又一年呢？从经济学者的判断和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这八大工作，没有看到有任何大的改变，无论是方向的调整，还有什么大的刺激政策，或者是有什么新的一些经济增长点，原来还提过什么新三样什么的，现在连这种清晰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说没有任何大的改变啊，所以没新衣服穿，过年了吗？买新衣服没有，缝缝补补又一年，咱们还这样对付着过吧。从民众的角度来说，看完这八大条，没有增加收入，也没有发钱，也没有发券，就发了个文，所以说这方面增加收入这块没门。第二呢，你看吧，没有福利的增加，多生一个孩子多给多少钱呢，或者是怎么样，没有福利的增加，这根本不给你啊，也等于是不给你增加收入嘛。然后看到呢，房价刚才说到最后，这跟老百姓息息相关啊，还会继续跌，他会努力控制住不让他自由落体，但他还在继续的跌，这是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啊。大家对这个新的一年心里要有底，要有数。另外看完了这八项工作，你让任何一个中国人看完，你把这件事从头读一遍，你能看到任何这个国家有向上的空间和希望吗？作为年轻人，你在里边能看到就业吗？你能看到经济增长点吗？你能看到让人们有一种期待，有一种啊干劲儿，有一种指望，你能看到这个吗？看到的都是收缩和保守和稳定，他也不投资，他也不花钱，他什么也不干。所以说呢，作为老百姓来讲，看不到经济上新的希望，这是从民众的角度啊，不会有新的收入，各方面什么都不给，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希望。那作为民企来讲呢，人们一直呼喊呐喊的市场环境，我们要市场经济，我们要法治环境，对吧？你要搞市场，你得有法治嘛。根本没提，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那对民企，你比如说减费、减税了、减费了，或者是怎么样？你看川普他们一上来还弄这事儿呢，对吧？你怎么给民企减轻负担，或者是 解除监管或者是放松啊，给大家松绑，有吗？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说法，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没有任何新的政策，没有任何新的机遇和空间。原来不让民企染指的，现在你是不是给开放一些让民企进去投投资，根本连提都没有。说到这一块，连几句好话都懒得跟你说，而根本不跟你说这个。所以说作为老百姓几乎啥没有，作为民企哇凉哇凉的，什么也没有。然后说到地方政府，你就看了刚才这八大条，你看得到一个国家明确的战略吗？下边咱们搞经济，或者你哪么给 GDP 定个指标啊？咱们全力要完成，连点鼓动性都说不上。你作为地方政府看完这以后，会热血沸腾吗？会大干快上？你看啊，咱们挽起袖子加油干，有这个吗？基本就是维持现状混日子。那作为中央政府呢？我没有看到任何方向上的调整。调整什么？你现在的强大的经济产能，过剩产能已经到了经济危机的地步了，你还不降产能啊？你现在出口整个顺差，割全世界韭菜，割了 1.1 万亿，等于这要是12月份下来 1.2 万亿啊，那全世界都跟你急了，我们傻呀，让你这么赚钱，你在这边你得降产能，你不降，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说法。然后中国现在经济危机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是消费呀，你得发展你的服务业，你得搞这个呀。有这方面政策的转变吗？没有啊，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怎么让大家去花钱，怎么让大家安心的去消费？没有啊。这边又不去降产能，减轻自己的经济危机，那边对老百姓你也不引领消费，什么也不干，所以说你看不到有什么方向的改变，就像今年一样接着这么干了。那如果明年出口要受阻呢？就您上边这八大条，我完全看不到有经济的出口，整个的出口在哪儿也看不到增长点。所以说这就是我读下来的这么一个印象，等于在现在这么一个螺旋下坠经济的大形势下，竟然采取了这么保守的经济策略，这确实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经济是需要振奋，需要刺激，说给他一点劲儿，给他注点血，看不见，没有大的动作，给我的印象就是缝缝补补又一年。这个确实是让我感到有点意外啊，这个确实是让我感到有点不可思议。那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也不知道，你比如说给大家看完了这个，那在新的一年里给这些年轻人们什么建议啊，或者是怎么样，我看不出在哪儿能抓到一些什么亮点，能让大家能够挣到钱，这个我是真看不到。我只是提醒大家，你要是赌中国中央大水漫灌又开始放钱，大家通过这个能挣点钱，这事儿别想了，人说了不可能，没有什么发4万亿救经济，7万亿救经济，这事儿没有，根本没提。然后呢，什么房地产有没有可能死中求活，或者是有所缓解？给你放第八条了，你还想啥呢？这事儿没戏，根本甭考虑。所以说呢，整个那个情况啊，我也不知道该给大家提什么样的建议。也就是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边手里有房子的问题，请您啊做出郑重的决断，差不多就得了啊，这个不行了啊，这不行了。来吧，下边花几分钟说说一个有趣的话题。这个有名的呢，有一个中国消费者洞察，这是一个报告啊，是由艾森哲他们每年几乎都做这么一个报告，那这还是挺有权威性的。说了说呢有它的道理啊。那作为阶段性的呢，他把2025年和2021年这两份报告呢，因为这是两个阶段嘛，2021什么情况，房地产的最高峰，从那以后就掉头向下了，也就是现在呢掉了哪儿了，然后现在是进入另一个后高峰时代，和高峰时候这一比，这个对比是很有趣的啊。 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啊，这个数据呢，人们对事业的关注度，原来都要干事业嘛，人们老爱强调这个啊，不回家什么的，我在干事业，显得很神圣。人们对这件事儿的在乎的程度，从2021年的 61%， 现在降到了 53%， 降了很多啊。对爱情的关注度，那就特别是城市青年，大家对这个很在乎的，结果从 17% 下降到了 9%， 腰斩，哈，关注度变成了腰斩。然后呢，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度现在大幅增加，2021年是 78， 现在呢，到现在是 87%， 大幅增加。对财富的关注度从当初的 47% 上升到了现在的 79%。 特别是说到健康，说到财富，年轻人，也就是90后以后的这帮人，他们的重视非常的明显。这帮年轻人呢，他们压抑了自己对事业的那种追求，压抑了对爱情、友情、个人成长的追求，然后呢，现在都90%人聚焦在个人健康，啊，正聚焦在赚钱、省钱，啊，在财务方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当然，他也预测了，在新的这一代人里边呢，有将近80%的人承认都在高频率的使用 AI 啊，都问 AI 一些什么问题吧，这个是有了。简单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判断啊，在这个大的时代里面，这件事儿是很有意思的。说到2021年的时候，中国整个的社会氛围是什么呢？是社会发展，人们对发展充满了遐想。那时候中国人的心态是扩张型的，是外部扩张型的，人们在追求事业，认为自己有可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2021年人们都在买房，干嘛？成家。那自然就财富增加嘛。你有房子，那时候房子大家都认为这个神话，永远赚钱啊，大家呢都特别在乎交情。交朋友嘛，人们都是外向性的，社会发展、社会扩展啊等等啊都有。那现在经过这4年吧，整个这个神话泡沫破裂了，这个全完了。所以说对事业的关注、对爱情的关注都下降，对健康和财富的关注激增，这是什么意思呢？人们由这种对外部扩展发展的追求，转变了对自身安全、对个人中心的一种转变。原来是大家都向外的，对吧？你说到爱情这件事儿，你控制不了啊，你得看人家呀，对吧？你俩人才爱情的嘛。事业你得有单位，你得有公司啊，你得社会配合你，你才有事业。那些东西到现在人们都已经不再追求了，因为那东西他现在知道追求也得不到了，我也不在乎了。现在呢，我的心态现在已经收缩到只管自己的健康，管自己的钱了。等于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整个随着房地产时代，随着那个比较上升时代，所谓过去说还比较豪迈的那个时代，结束了以后，人们现在在重创之余，特别是90后、00后的这些人，现在他们的感受是非常明显，非常的非常的明显。从发展型的价值观、社会型的价值观，从发展转到了生存，从社会化的扩展变成了个人生存、个人安全。这就是在经济大衰退、大萧条时候人们自然的一种本能的反应。也就这短短的4年时间，人们这个心性已经转变了。也就是在现在这个衰退萧条的时候，追求事业太奢侈了，不可能了，指望爱情那东西太镜花水月了。也因为是爱情是什么，咱们说过来人，咱们说的现实一点，是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这个之上的。穷小子哪有爱情啊，就别想那个了。除非那时候穷小子和穷丫头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两个人都250啊，那时候确实有爱情。等大学快毕业，那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你认为他们俩就是俩穷鬼还有爱情吗？没有爱情了，人们就会变得非常的现实。所以说爱情呢，随着经济的衰退也变着不可捉摸了，触不可及了，遥不可及了。所以说现在呢，就变成了只管好自己就完了。在这种萧条的时代，只管好自己就行了。首先我要保住我能健康的生存下来，首先这是健康。第二呢，我要么省钱，要么就存钱，我得想办法挣点钱。经济越不确定，手里有钱才是一切的安全感。有身体，有俩钱在兜里，我心里就踏实。现在别的不敢想了，什么任何的发展，任何的这方面不能预测，那是很高风险的一件事了。说来这很悲观的，这个是很悲观的。你这不是中国人的一个独特的现象，从当初的美国，后来的金融危机，你比如说那时候韩国啊，有一度当时九几年那次很厉害的时候，当时香港98年嘛，香港、台湾啊，后来包括后来的日本等等，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韩国现在那天有这么一个数啊，我记不太清了，将近40%的家庭结构是单身。就一个人，就是一个家庭，在家庭一户人一户人嘛，这一户就一个人，有38%也是30几，这里边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为什么？他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韩国卷的也很狠呐，也不容易。所以说现在还什么干事业什么啊，干事业是要付出的嘛，是要不计回报，为了以后对吧能做大做强。包括爱情也是一种情感投资，也是青春的一种投资啊，你也要付出代价的。现在人们一看，那根本追求不到了，追求不到了。所以说，说到这个，确实是令人很遗憾了。才短短4年的时间，中国人的心态就变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反映了整个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这种真实的样貌。从表征现在已经上升到了心理，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的集体行为，这个非常准确和深刻啊，这个很有趣啊。这个在外边的人可能很多朋友大家还理解不了，你在那个环境里边，你就会知道这帮年轻人，特别是90后以后这茬年轻人整个这方面的情况啊，这个心理我们大概就能掌握了。 VL盛世古董，乱世黄金；盛世爱情，是乱世健康；盛世郭德纲，乱世丁大康。您这总结的好，这个总结的好啊！哎，这个说到黄金，说到美元，说到他们和股市啊和债市之间的这个逻辑关系，您说的这个是对的。你比如说现在这世道好啊，繁荣，大家都去投机。啊，都去承担一定的风险，大家都去买股票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有投机性的，包括国债什么的都有。但一看势头不好，大家一看经济不好，马上都来避险。包括最近美国这边的黄金和白银的这个整个的价格，现在看着都不对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现在大家很多人，大家一直都在提醒，那个大人物都在提醒，美国这股市可能快调整了，那听不听就不知道了。为什么？那明年1月份如果最高法院裁定川普的整个对等关税违宪的话，完了，那时候您就看吧，整个的股票，这1月份您还敢跟我似的出去度假去？您拿着那点股票天天盯着还来不及呢，差不多落地为安，差不多兑现就得了。这是我自己的馊主意啊。大司空说，以往日本几任首相10几20年努力都没有实现增加军费、军改、出口军火，结果在中国的配合下全都实现了。 当然呢，他这个鸭子划水是有一个过程的。从安倍那时候努力，最后让安保条约终于让美国总统承认了钓鱼岛在安保条约的范围之内。那时候那捆龙锁一圈一圈就都解开了，到拜登和岸田时期解的就差不多了。那时候原来是不能有任何进攻性武器的，那现在这有相当的进攻性武器了。现在这个啊，到了高市这儿，因为时间太短，他这才俩月，他能干嘛呀？咱们看有那么一年两年以后咱们再回望，咱们看他们走了有多远，这个很厉害的啊。这是谁呢？VEXILON， 谢谢您的支持，您这有点多了啊，谢谢您。这是李志平，关于明年的经济安排，感觉就是拖字诀，凑合对付着来，只要没有明显倒退就可以，真是越活越抽抽。他现在呢，有点干什么都不对的这么一个路子。是我们大家那么多经济学家都说，你得给发消费券，你得给发钱呢，他有点不敢干。发了三个月的消费券，最后钱几万亿砸出去了，不动怎么办？这个他有点，那不是麻烦了吗？最后没起到效果，钱没了，这会儿整个通胀最后就要出大事了。他现在有点干什么都不敢干，干什么都不对的这么一个意思。啊，当然呢，主要的问题还是房地产，那儿有大块的资金，明年是房地产的清算之年，无论是房价还有这些房企和银行之间，明年大概都是一个很难过的一年了。 Willow， 降产能是不可能的，产能一降下来意味着更多的失业，工资低还能苟活，还能苟着，总比失业一分没有强吧。那可是你现在价格这么低，你现在工厂也不赚钱，现在大家呢就是挺着，哎，大家谁也不愿意把厂给关了，因为都有债权债务，你一关就要算总账了，谁也不敢面对那一步，就对付着开着呗，看能熬多长时间。那明年就这么熬着吧，那你说怎么办？ Lucy 说其实应该发展旅游业，能拉动太多行业了，但是下了飞机不能用谷歌地图，不能刷卡支付，酒店还得去住那个涉外的，都特别的麻烦。对呀，现在说呢，他好像外国人拿着外国人的手机去了，我也不知道，据说有朋友讲啊，因为他在那儿还能跟我联系嘛，还能给我发照片，好像呢孩子还能看 YouTube 啊，还能看啊，有一些网站像 ins 啊什么的，他在中国国内拿着外国手机，我不知道他怎么弄啊，他还能看到电报什么的，还能使，还能交流，我不知道他那是怎么弄的啊。那当然呢，你说支付宝啊什么的，很多东西确实很麻烦，你但是因为要实名制嘛，一开始登记，据说有人呢在那儿登记，就这玩意儿弄个微信然后再去登记那玩意儿，就搞了活活一天才把这件事搞明白，那这一天就白浪费了，多麻烦呢。这确实是您说的，这旅游业为什么北京那么多的大的商圈商城啊，最后前一阵有朋友发，你大哥你看看这都什么样啊。我是啊，你不让外国人来，你也不让外地人来，谁来都跟防贼似的啊，弄不好大喝一声站住，然后就全身搜身，把包都给我打开，下个地铁你看看，好家伙，连手机都得翻个底儿掉，什么都得给你查个底儿掉，谁愿意去受那个侮辱啊？那比鬼子的时候还厉害呢，那谁愿意去啊？所以说外地人一不来，那些商圈你想当地老百姓没事，谁上那地方去啊？你像当年北京西单，我一年我也去不了一回，那都是外地人在那儿嘛，那现在都不去了，那就没戏了呗。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明天如果没有大事儿的话，我们在周日的老时间再见。